有一次，有一位口音很重的一位老传道人，他要在主日为主传讲神的话语。这个老传道人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告诉弟兄姐妹们他要分享的信息。老传道人对他那天要分享的信息，他感觉到非常的兴奋，所以他就大声地说：“今天我为大家要分享的题目是。”打高尔夫球，弟兄姐妹们听了以后就很纳闷，觉得说到底打高尔夫球跟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到底有什么关系呢？那弟兄姐妹们就很耐心地坐在那里听。结果等到牧师开讲了一段时间之后，弟兄姐妹才恍然大悟，抓到了重点，原来这位老牧师要讲的呢是祷告呼求。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题目也是祷告。我们要分享的题目是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我想，我们做基督徒每一个人，我们都有祷告的经历，但是大家祷告的经历跟对祷告的认识，可能都有一些的差距。希望今天我们借着主耶稣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能够帮助我们一起对祷告有更深一层的一个认识。今年，在1月底的时候，我想弟兄姐妹可能都不会忘记，亚特兰大发生了，在气候上面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亚特兰大下了2次很大的什么冰雪。那第一次来的时候，我知道大家都没有准备，许多公司行号照样上班，大概要到中午12点的时候呢。这个才发现呢，这个气候呢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化，所以呢，赶快让这些员工们开始回家。这个时候路上开始已经有薄薄的一层冰，然后这个时候所有的车子，亚特兰大的所有的车子通通跑上怎么样高速公路跟马路，所以顿时呢，这个我们亚特兰大的这个交通呢，马上就怎么样瘫痪了。那原来30分钟、40分钟就可以回家的路程，可能要开上10个、8个钟头才能够到家里头。那天我们家的元珍姐妹也不例外，她平常开车回家1个小时，那天她开了10个小时，还没有到家，她开到了我们陈继祥陈长老的家，然后蒙这个继祥长老和淑文姐妹的这个款待呢，让元珍那天晚上没有露宿街头。那天下午我很早就到家里头，到家里头以后，我就跟元珍一直用电话联络，告诉他这一路回家的路况的 Google Map 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一直跟他打电话，告诉他走哪里走哪里走哪里。这个大概是因为我跟他电话打太多了，他到下午6点钟左右的时候，这个电话就没电了，所以我们两个之间的通讯呢就中断了。所以你们可以想象，从6点多钟一直到晚上10点钟。继祥长老打电话给我之前，这中间3个、4个钟头的时间呢，我心里是怎么样？非常的紧张，非常的担心。我担心元珍在路上开车有冰有这个开车行车的安全，我很担心。我知道他早上一早6点钟起来就去上班，晚上已经7、8点钟了，都还在开车身体很劳累。我为他身体是不是能够承担这样子劳累的一个情况，我为他担心。我更担心他晚上万一什么地方都去不了，把车停在路边，要在路边怎么样露宿街头这个我为他这么一个晚上很担心。所以你们猜我在干什么？在祷告这个我基本上做2件事情，除了祷告以外呢，我还在继续看我的 Google Map， 然后这个看一看以后回来又爬在那个地方又继续为主祷告。但是在这个祷告当中呢，这个我的确有许多的担忧，还有很多的无力感。我也没有办法开车到外面去，外面怎么样车子也不能开，而且满街都是车子，我开也开不去哪里。所以那种担忧和无力感呢，充满在我的心里头在祷告当中我求神带领不但为我们为元珍祷告，也为教会弟兄姐妹在路上的祷告，也为在亚特兰大整个交通的一个情况在那里祷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境况，在我们生命当中会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担忧，心里有那样子的一个无力感你 想做什么，但却又没有办法去做。今天呢，我就借着主耶稣他在客西马尼园的这一个祷告，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看一看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在客西马尼园里头他是怎么样祷告。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当中，是记述主耶稣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一个过程。那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主上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也就是礼拜四的晚上。在那天白天发生了一些事情，但是在这段经文当中讲述的是他们晚上主耶稣和门徒们一起吃了一个圣餐，在一起吃了一个逾越节的晚餐。吃了晚餐之后，主耶稣还对他们做了很多的一些的教导。这些教导，我想我们如果去把约翰福音打开，在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那边就是主耶稣对他们的许多的一些的教导。在这个教导之后呢，主耶稣就来到了带着他们来到客西马尼园。在根据考察呢，他们这个地方呢，可能就是主耶稣他门徒们吃饭的地方。完了以后呢，他们来到了这个客西马尼园，在这个地方旁边就是橄榄山。客西马尼园翻译出来就是榨橄榄油的意思，所以可以想见橄榄山上摘的橄榄怎么样，拿到客西马尼园来，在那里怎么样榨橄榄油。旁边有吉伦溪从中间旁边通过，跟圣殿遥对。如果你到 Google Map 上去看一看的话呢，到那个客西马尼园前面呢，去把那个这个小人抓下来，去那里看一下呢，看到那边都有很多的大巴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凡是到耶路撒冷呢去参观的人，他们都会到客西马尼园来看一下，在这个地方这个主耶稣当时在客西马尼园在受难受升天之前，在那个地方一个纪念他的一个地方。这个是现在客西马尼园的一个景况，所以大家有一个地方，这些都是橄榄树，上面如果你看清楚一点的话，说不定上面都有一些橄榄结在上面。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段经文在马可福音里头有记载，在马太福音中二十六章有记载，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也有同样类似的记载。首先我们在经文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在祷告之前他可以说先有一段在来到主面前的一个寻求。这段经文一开始他说，主耶稣他惊恐起来，极其的难过。那他难过到一个程度，他同时还跟当时在旁边的门徒告诉他们说，他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那马太福音的记载非常类似，但是呢，在路加福音里的记载呢，就更生动。他说，这个路加叙述说，他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可见主耶稣基督他在那个时候要祷告的时候，他心里的心境怎么样？他非常的这个忧伤，非常的难过非常的这个惊恐。所以在路加福音还记载说，天上有一个天使显现来加添给他的能力。所以我想主耶稣在那个时候他心里是怎么样，是非常非常的软弱的。为什么主耶稣会在那个时候有这么多的这个难过，心情会这样沉重呢？历代来有许多的学者做了许多的一些的这个推断，可能是因为主耶稣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的，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要与我们的父神怎么样有一段分开的时间，他对这样的一个分开，主耶稣他心里很不安，所以他心情沉重。也有人推断说，是因为可能主耶稣他要上十字架了，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要背负我们世人所有的罪，这个罪是非常重的，这个重担是非常重的，所以他心里有这个重担，他心里不安。也有人推断说，是因为主耶稣他要上十字架，他知道十字架的刑罚是非常的残酷，非常的痛苦，所以他心里非常的不安。主耶稣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当他有这样忧伤痛苦的时候， 他来到神的面前，他来寻求神的心意。今天我们也都是跟主耶稣一样，我们同为后嗣，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有跟主耶稣一样，我们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寻求神的心意。如果你的家里头有小孩，有青少年，当他们有困难的时候，他们不来找你，他们去找他的同学，找他的朋友，或者是上网去找一些答案，我想这可能意味着这个小孩子，这个青少年和他父母的关系出了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做一个神的儿女，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不到神面前来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这也代表着我们神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有了一个问题。不但我们基督徒会去求告神，我可以告诉大家，没有信主的人可能也会去求告神。记得有一回我到一个查经班去在跟弟兄姐妹一起查经，中间有一个弟兄刚刚出差回来，他和我们分享说他在回来的飞机上面他在那里读圣经，旁边坐了一位女士，这位女士看他抱了一本厚厚一本就问他说你在读什么东西，他跟那位女士说，他说我在读圣经。这位女士用一个这个不以为然的口吻就给回答他说，这个时代还有人读这个东西。结果过了一会儿，他们的飞机遇到了乱流，这个乱流可能还不是普通的乱流，起伏的可能非常厉害，这位女士可能扛不住了，就跟这位弟兄说，你能不能为我们祷告一下。人在忧伤的时候会来到神面前祷告，这是很自然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钢铁大王Andrew Carnegie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在战壕里的人没有不祷告的。所以今天这一段经文一开始，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来到神面前来求告。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常常的来到主的面前来求告我们的天父上帝。接下来在35节到36节的地方，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跟我们天父祷告的这一个互动当中，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典范。首先主耶稣他说，经文说主耶稣他俯伏在地，我想俯伏这个字所代表的可能是一个人的忠诚，也代表了一个人的一个谦卑，他把他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位分他先把他放了下来，因为他要准备去领受主耶稣给他的一个带领。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个谦卑的心态的话，可能当神要给我们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去接纳神给我们的一个带领。多少时候我们在向我们的神祈求的时候，往往我们是心有成竹的来到了神的面前，我们告诉神要神执行我们心里所要求的，要神来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在祷告的当中，如果我们不能够把目光放在神的身上，而把我们的目光却放在事的身上，可能这就不是一个真正讨神喜悦的一个祷告。在17世纪，奥地利有一个很有名的公爵叫做清岑多夫，他可以说是出身名门的名门贵族。有人曾经把这位公爵和在福音书当中的那一位少年官来做一个对比，因为少年官有钱，这位公爵他也有钱有地位，但是这位公爵和那位少年官不太一样。这位公爵他不但愿意为主摆上，他为主所用，他最后还成为一个牧师。听说很多人对他的祷告 非常的感动，因为他的祷告带着能力，因为他在祷告的时候总是在寻求那一位赐恩的上帝，而不是在寻求上帝所赐的恩。这位不爱江山爱耶稣，最后成为一位伯爵牧师 的牧师，因着他的敬虔的祷告，他不但带动了在改教运动以后整个欧洲里面的一个大复兴，因着他的祷告更带动了欧洲整个在宣教事工上面的发展，这样子的一个果效都是从他在神面前开始有这样一个敬虔的祷告开始。接下来主耶稣他先降杯之后，他开始向天父祈求，如果你注意看这段经文当中你可以感受到主耶稣内心的那一个惶恐，因为他知道他再过十几个小时他就要怎么样，就要上十字架了。那十字架是一个非常痛苦残酷的刑罚，那这一种死的过程又是非常的一个痛苦，所以他在祷告当中他要希望天父能够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杯能够拿去。所以虽然这个经文是这么简短，但是我们却不难体会到我们的主耶稣那一个时刻他的心情是何等的沉重。但是在这段经文的后面，主耶稣他祷告说，他说要照着天父的意思而不要照着他自己的意思。有人说50%的顺服就是怎么样，50%的悖逆。如果有80%的顺服，就是有多少的悖逆？20%的悖逆。所以在我们的顺服当中，如果不是一个完全的顺服，我们的顺服当中就带着一点的悖逆。我在观察我自己跟神祷告的当中，我有一个发现，我这一个悖逆可能常常是一个隐藏的，常常是不容易被发觉到的。这一个悖逆可能隐藏在我一个跟上帝讨价还价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一个经验。所以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我是在主耶稣的位置，我会怎么样来跟天父上帝祷告。两三天以后我想出了一个答案，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比主耶稣要聪明很多，其实我觉得我是比主耶稣要诡诈很多。我想我会跟天父祷告说，你让我传道3年，我从加利利撒玛利亚一直到耶路撒冷，我神了多少神迹奇事，医病赶鬼，你为什么只让我做3年，你不让我做30年甚至更多60年，像摩西一样，等我到60岁90岁的时候怎么样，我再为你上十字架，还不是一样吗？但是我想主耶稣他看重的是他在神面前那一个完全的顺服，神带领他在那一个时刻去上十字架，他就按照天父的意思在那个时候他走上了十字架的一个道路。我们在神面前祷告，不是在神比大声，要用我们的声音去催逼上帝做我们想做的事情。中世纪有一位主教，这位主教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不要误认为祷告是要胜过神的不情愿，而是我们要抓住他最高的意愿。多少时刻神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放下一些苦悲，而我们在经历这些苦悲的时候，我们是如何来到神面前寻求神的心意来祷告。我想祷告是我们一生学习的功课。约伯在他的约伯记当中曾经约伯记当中记载着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还说我们从上帝的手里得福不也收获吗？最后他还说，他虽杀我， 我仍要信靠他。我想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会受到许许多多类似约伯所受的苦难，这样的苦难当中，我们是不是也有和约伯一样，在神面前一个顺服敬畏我们上帝的心，来领受上帝对我们的带领？我想这是很值得我们好好思考一下的。接下来的经文在第37节到第40节的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对这一个祷告，他对门徒的要求是要在祷告当中要有一个的警醒。主耶稣跟门徒们来到了客西马尼园，他要去祷告之前，他要门徒们在外面等候，他带着3个他最亲近的门徒啊，更往前走。他跟门徒们交代说要他们等候，但是在这个等候的后面他加了2个字啊，叫他们警醒。警醒是表示我们的一种啊，这种精神的一种状态啊，我们要啊非常的要提高我们的一个警觉。但是主耶稣他在祷告回来之后，他发现什么？发现门徒都睡着了。所以在37节的地方，主耶稣问彼得说：“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刻吗？”而且主耶稣继续告诉叫门徒说：“你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样警醒的祷告可以帮助我们免得入了迷惑。他还说：“你们心意啊，固然愿意，但是肉体却时常的啊软弱。”就这样，就这样的主耶稣来来回回三次，门徒怎么样？都啊睡着了。从前面的经文啊，我们可以知道那天晚上啊，主耶稣跟门徒们啊在一起吃这个啊一个最后的晚餐。在晚餐后啊，约翰福音记载的主耶稣有许许多多对门徒的一些的教导，大概有将近4-5章的地方啊，一直告诉啊这个教导啊门徒，可以说是主耶稣对门徒最后的一个叮咛。想想看，在那个时刻，主耶稣他知道他要走了，他对门徒们叮咛，也代表了啊主耶稣对门徒们啊是何等的啊一个不放心啊，怕他们啊入了啊这样的一个迷惑。其实那天晚上，等到他们走到客西马尼园的时候，我想大家推算一下时间啊，不难想象可能时间可能已经是3更半夜了。今天如果我是那一个门徒中的一个的话，想想看，我可能也很累了，我在那个地方怎么样，我也会啊打瞌睡。但是主耶稣却要求啊门徒们在那个时候要他们警醒祷告。所以警醒的祷告是主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的一个要求，也是一个挑战。我记得我在念大学毕业之后我需要服役到部队里头去服役2年，所以我从台湾来的这个男丁在我们20岁前后，我们都要到部队去服役。在这服役的2年当中我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晚上去站夜哨，这个特别是冬天，从那个暖和的被窝里头被人家挖出来装备全副的装备，拿着枪到外面去站夜哨。如果我们做一个哨兵，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为营区的安全要在那里警醒。如果在我这个站夜哨的时候被查哨的人抓到，我在那里打瞌睡，你们猜会怎么样？礼拜天这个不出去不出营区是小事情，严重的话可能要送军法审判，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神要求我们要警醒祷告。相信我们在见主面的时候，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能警醒祷告，我想主会在我们见他的时候，他会很重重的责备我们。而这在接下来经文当中，主之所以要他的门徒们有这样的一个警醒的祷告，我想经文上面说他要怕这些门徒们都入了一个迷惑。一个警醒的祷告可以帮助我们免得我们入了迷惑。想想看，在主耶稣被捕了以后，他在被审的时候，我们的彼得有没有入迷惑？他3次不认主， 入了迷惑。等主耶稣上了十字架以后，门徒们对他们的夫子上十字架失去了信心，门徒们怎么样？入了迷惑。甚至的玛利亚她告诉门徒主耶稣复活了，他们都不相信，他们怎么样？他们还在迷惑当中。所以我们做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应该常常要有一个警醒。我们虽然我们在奔走天路上面，我们可能经常也和门徒们一样，我们可能也很累，但是在劳累的当中，主对我们的要求是希望我们有一个警醒的祷告。我们的教会有需要，教会的事工、弟兄姐妹肢体的软弱等等，我们都需要弟兄姐妹们常常来到祷告会和我们一起祷告。我们要一起守望，堵住教会的破口。所以在这里我邀请弟兄姐妹们能够常常到教会来和我们一起参加礼拜三的祷告会，我们在这里彼此守望，我们在这里堵住这个破口。最后在第41节到42节的当中，我想主耶稣他已经三次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想我们的天父给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带领。那我也相信主耶稣很明白我们上帝的心意是在什么地方，所以他说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我想主耶稣他心里，在内心他接受天父给他的这一个带领，所以在外在他站起来，他愿意去面对那一个要出卖他的人的门徒。同时他知道祭司和罗马的兵丁马上就来，要来逮捕他。所以主耶稣在三次的祷告回来之后，他明白了神的心意。我想主耶稣可以做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说的他去接受去面对，另外一个怎么样，他说不定可以从克西玛尼园的后门怎么样跑掉躲避这样子的一个上十字架的一个刑罚。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祷告当中，我想神不但显明了他的心意，他也给了主耶稣他能力，给了他这样的平安去面对这个要受的这一个上十字架的这一个苦悲。我想我们今天走信仰的道路，我们常常都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遇到软弱，我们也需要常常借着祷告来到神面前，让我们重新得力，我们在一个得救的生命当中，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得胜的一个生活。这样的祷告是我们经常要去操练的。在六四的时候，当时有一位学生的领袖，他的名字叫做熊燕。命运之后他被捕，而且在监牢里头待了大概有2年左右的时间。熊燕后来来到了美国，他蒙恩得救，而且他被呼召成为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他现在在美国的陆军担任牧师，就是我们所谓的军牧。2个多月以前，他来到我们的一个团契，我们这个团契邀请了一些慕道的朋友在当中，他为这些慕道的朋友做了一个福音性的一个分享，来帮助这些慕道的朋友。在结束以前，他给了我们一点时间，让我们来问他问题。那个时候我就问他一个问题，问他在军中一般人对于信仰的一个态度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如果他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表达一般来讲在军中还算是蛮正面的，他特别提到了祷告这件事情，讲述到从祷告当中带出来的一个能力。他讲述了他一个在阿富汗，他在服役的时候，在阿富汗的那段时间他的一个见证。他说在军中里头，他们经常有一种很特别的任务，他们这个任务呢就是要突破这一个封锁线， 去搭救他们一群被这个敌军所包围的战友，他们的同僚同事。那在这个样的一个战斗任务当中，你们可以想象突破这样子一个敌方的封锁线，这个战斗是要比较剧烈的，所以危险性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出任务之前他们的在军中他们会请军牧为他们祷告。所以熊牧师就为这些人一个出征的一个部队为他们做了祷告。祷告完以后，有一些官兵跑来跟熊牧师讲说谢谢他为他们祷告。他说他们在祷告之前，他们的心里头很不平安我想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生死的一个征战要去打仗。但是呢，等到熊牧师为他们祷告过了以后，他说他们心里非常的平静，而且非常的平安。他们似乎心里在他们内心有那一个得胜的一个确据。我想这一个征战的危险度并没有减少，但是他们却怎么样，他们却克服了内心的一个难处，一个平安，而内心在内心能够得胜。熊牧师他说他自己也很纳闷，他不知道说他祷告这么有能力。所以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次熊牧师他自己也被征召参加这样的一个任务，同样的熊牧师他自己心里也怎么样，也非常的不安，他也非常的担心。同样的，在出发前他们的部队找来了一个牧师为他们要出征前要给他们做一个祷告。然后祷告完之后，熊牧师他说很奇怪的，祷告完了之后，他同样的在他的心里头也得到那一个得胜的感觉，也同样得到了那一份的平安。在祷告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从一个不平安，从一个惊忧的当中，他得到了那一份平安，他得胜了，他愿意去走天父要他走的那一个上十字架的一个道路。在19世纪，美国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他的名字叫做 Philip Brooks。 如果你们对他这个名字非常陌生的话，我想你们可能对他所写的一首诗歌一定不会陌生，就是在圣诞节唱的一首诗歌叫《小伯利恒》。我想你们大概所有人都唱过这首诗歌。这位牧师他这样说，如果要给祷告下一个简单的定义，祷告不过是一个转向神的意愿。如果要说的更直接一点，祷告不是要上帝转向我们的意愿，而是要我们怎么样转向上帝的一个意愿。在这一个转换的过程当中，我们是要付上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我们的时间。在我们这个时代，我想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忙碌，我们为教会的事工忙碌，我们为我们家庭当中大大小小的事情，孩子们的教育等等忙碌，我们也为我们自己的工作，为我们的职业也忙碌。我们可以说我们没有时间来祷告。改教的先锋马丁路德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有许多的事情要去做，所以我每天要花3个小时祷告。我想马丁路德的这个提醒可以给了我们一个借口，给我们实在没有不来参加祷告会的一个借口。马丁路德接着他还说，他说做衣服是裁缝的事，修鞋是鞋匠的事，祷告是谁的事？基督徒的事。祷告是基督徒的事。最后我想我用我大学时期我和我父亲之间的一个互动作为今天信息的一个结束。我大学念书的时候是在台湾的中部，我的家是住在台湾的北部。大一过后我就很少回家， 所以每一个月的月底啊，我都在期盼一样东西，就是我父亲寄给我下个月的生活费。那台湾是可以把这个现金呢放在一个信箱，放在一个信封当中呢，然后透过邮局呢寄到学校来。父亲工作很忙，有时候他就忘记了，然后我就到了月底，我就眼巴巴的看着日历，等到实在不行了，那我只好拿起电话，怎么样打电话？当然电话不像现在手机这么方便了，我要到外面去找一个公用电话，准备很多铜钱，在那里一直投钱的打这个电话。然后接通电话以后呢，找到我父亲以后，我会跟他讲很多在这个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啊，跟他谈上10分钟、15分钟、20分钟，谈到最后的时候呢 ，By the way， 告诉爸爸说月底到了，我马上要交伙食费的时间到了，如果你方便的话麻烦你到邮局走一趟，把我的生活费能够寄过来。几次以后我父亲有一次把钱寄来，在这个信封当中呢，除了钱之外，他还剪了一篇，从报纸上剪了一篇短文放在夹在中间给我。这篇短文呢写的是一个在外读书的一个学生，情况跟我很相像，然后到了月底的时候呢，也在期盼他爸爸给他寄来一样东西也就是他下个月的生活费。那这个学生呢，他没有打电话，他可能时间比我还早一点的，没有电话，所以他都用写信的所以他每次一写信呢，写上就是10页8页的洋洋大观给他父亲，到写到这个最后一页的这个最下面的时候，写一个 PS 就说爸爸，我生活要缴饭钱的时间快到了，麻烦你把我的生活费能够方便的时候赶快寄来。所以这个写这篇短文的父亲就把钱寄给他儿子，中间也夹了一个小纸条告诉他的儿子说，孩子啊，我知道你在学校里读书很辛苦，而且时间很忙，他说呢，下次呢不要写这么多信10页8页，很花你的时间，你拿这个时间好好去读书好了，下次你那个要写信给我的时候，你只写两个字就好了。他写爸钱，他说我就知道你的意思了。所以在这篇短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父亲他似乎用一个很幽默的手法，他表达了他内心的一个感伤，他感伤他这一个孩子可能在平时的时候不太跟他亲近，等到他需要钱的时候怎么样才来跟他亲近。我想我父亲在看到这篇短文的时候，有和这位父亲写这篇短文的父亲有同样的感伤，所以他把那篇文章剪下来了寄给我。我想我们的天父又何尝不是这样子，当我们家人生病了，当我们工作上有了难处的时候，当我们的夫妻关系紧张的时候，当我们亲子的关系这个弄不下去的时候，我们还开始来到父神面前来向天父祈求。在这里我邀请弟兄姐妹们，你们能够常常来教会的祷告会和我们一起祷告，堵住教会的破口。在祷告当中，我们不是寻求上帝所赐的恩，更重要的是寻求这位赐恩的上帝。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阿爸父神，主，谢谢你借着主耶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尼园这段的经文当中，主，让我们再次的反思，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祷告寻求你心意的时候，我们当如何做。恩主，就恳求你让圣灵常常在我们心里当中做提醒的工作，提醒我们要常常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自己的心意。在寻求的当中，恩主，我们当要有一个敬虔顺服的心来领受的带领，领受你的带领。我们更要常常警醒，保持这样的祷告，和你建立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 主也恳求你常常让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祷告当中能够抓住你自己的心意，也让我们在祷告当中能够得胜，让我们在世的时候能够过一个这样得胜的生活。我们祈求祷告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我们唱这首诗歌，我时刻需要你。我时刻需要你救助恩神，谁有肉身似你主为我心，哦救助我需要你，每时刻需要你，望主随时施恩惠，我来救你。我们一起起立。我时刻需要你与我亲近，魔鬼若来试探使我得胜，哦救主我需要你，要你望主随时施恩惠，我来救你。我时刻需要你，或忧或乐，主若不来同居，我就需要你，每时刻需要你，望主随时施恩惠，我来救你。我们起低头领受祝福。愿我主耶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世直到永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神同在，彰显荣光，他名称为以马内利。
弟兄姐妹请坐，下面是我们欢迎新人的时间。今天我要特别介绍一位特别的来宾。刚才我在正道以前跟大家讲说我心里有一个特别的感受。上次我已经跟弟兄姐妹分享说我们在等待牧师我的感受。现在我要介绍我们黄牧师的师母，黄师母今天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介绍黄师母。这个自从牧师师母从一月份来了以后，师母就和我们几位长老同工的姐妹们在 email 短信上面经常有很热络的来往。牧师师母礼拜四来到亚特兰大，他们是来前礼拜五他们 closing 在这里买了房子，所以我说我的感受是这个牧师师母来 closing 签字买房子，给我的感觉就好像当年我向元贞求婚，他把戒指套在手上那种感觉很像。我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其他的人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可以介绍龙伟，请问你在什么地方？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你，欢迎你，请坐。还有没有 如果在我右手边如果没有照相的有没有新来到我们当中站起来，让我们大家认识你一下好吗？没有。在我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让我们认识。哦，站起，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请坐。对啊，还有没有在我左手边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让我们大家站起来认识你一下。新来的朋友，等一下欢迎你们在聚会完以后能够到钢琴前面来，我们有弟兄姐妹会接待你们让你认识，多认识一下我们的教会。把时间交给你。
有两件事情你跟大家报告一下。第一件事情，在你们周报有个小的假业就是亚东戏团他们会在这个礼拜会在 Atlanta 来表演我们有一个三分钟的短片来介绍亚东的，我们将我们同工把它放出来。亚东他
亚东剧团成立于1988年，透过戏剧感人的力量，激起人深省生命的真谛，提升人性的真、善、美、善。本团曾荣获台湾教育部暨文建会话剧比赛团体总冠军等八项大奖。创团至今已巡回过28个国家，用国、台、英、粤语等四种语言演出，将福音借戏剧的方式传到世界各地。今年4月29日至6月19日，亚东剧团将进行海外宣教事工，本团将有10位团员预计前往美国东岸、纽约、亚特兰大、波士顿等城市，以及德国柏林教会及欧洲华人校园事工福音营。本次将借由几出精彩的好戏与您探讨。
我现在知道我为什么都没有朋友了。
朋友了，
淑苑，嫁给我吧，我们结婚。
也许啊，只有结婚才能救我脱离苦海了。
现在的口吻啊，就跟你老爸一样。
像我老爸又怎么样？看你啊，你才是越来越像你妈。
他是在暗示我什么？
该不会我的另外一半是他？可是他不是基督徒吗？神啊，孩子来到你面前。
上帝啊，你有听见我的祷告吗？
天啊，有看到无？我无相信，在这个世间无一个讲道理的所在。拜主！
诚挚的邀请您与亲朋好友一同前来经历神，同时恳请为本次宣教巡回事工的经费代祷及支持，谢谢。
亚东他这个礼拜会在 Atlanta 不同的教会来表演，那是礼拜六，就是在北堂，时间是7:30。这个是一个福音的一个戏剧，所以请大家邀请你的邻居、舞蹈朋友一同来参加。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第二项，我们的夏季的那个敬礼班今天开始上课是下午1:15，那个课设是在 Morton House 蒙安路那边举行。好，今天的崇拜就到这里结束，我们默祷之后就去参加主日学。